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上一次我们讲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遇见了主，上个礼拜我们所提的是一个问题，说其实耶稣对门徒说的，那但是这个所有的事件，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呢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遇见有了对话。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读到这节不晓得算不算问题，因为在那里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请问这是问题呢还不是问题？我又忘记又要问大家啊！每次一问我就想起不会回答的，因为这个已经成了定律了。那请问这里耶稣请问这个妇人，请你给我水喝，到底算不算这个问题呢？当然，因为从文有人回答我，很稀奇啊，不算，只有我太太会回答。从文法句子来讲，它不是问题，是个祈使句 imperative 啊。但是从它的内容很容易变成问题，他可以说妇人，请你给我水喝，那就变一个问题，对吗？那不管怎么样，这里对话从要喝水开始，一直耶稣基督讲到活水，是吗？有一节圣经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九节里面，最后耶稣跟他面对面。因为最早的时候耶稣问他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并和你说话的对说是谁，你去早已求了他，他也必早已把活水给了你。经过很长一段对话，妇人问起弥赛亚的问题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唱到弥赛亚，他是我们的弥赛亚，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。那么最后对话的一个最后地步，撒玛利亚妇人有点开窍了啊，我说他有点开窍，他就问他说，那么你就是，那么难道你就是那一位吗？他说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，他要来了，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们。然后耶稣就说了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弟兄姊妹们，在神学上面，我们读圣经读神学有一个名词叫做相遇的时刻， moment of encounter， 面对面遇见耶稣了，躲不掉了，面对面看见他了。当然每个人面对耶稣的时刻是不一样的，像这个妇人很明显在井旁，当耶稣说那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他真正面对弥赛亚了。有些人面对面遇见神，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忽然一下大光四面照着他，他面对面碰见神躲都躲不了。像摩西在荆棘火焰中间，他看着荆棘很奇怪啊，怎么荆棘在那里焚烧，怎么搞的呢？他就过去要观看这个奇异的景象是什么，等到他一去听见有声音说，不要先到前面来，这因为你所站的地圣地，你把鞋子脱下来。摩西照着办，在那里听见神对他说话。每个人不一样。其实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当他面对面遇见耶稣的时候，还不知道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，是一个相遇的机会。他还问了好多好多的问题，好多好多的问题，但是一直没有理，一直不清楚。而且问的问题呢，耶稣在他回答问题中间就知道他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，一件件的帮助他，一件件解决，一件件到最后一下指出来。当他想到敬拜的问题，当他想到敬拜的对象弥赛亚的时候，耶稣说，那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相遇的时刻。有一天丁教授在长青团体里面做见证，当他在旅馆的时候忽然觉得神特别的靠近，弟兄姊妹们不能解释，有时候忽然一下觉得神就在我的旁边。他特别强调，我没有看见他的形象，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，不过我知道他就在我身旁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能够有很把握的，很有把握说出我知道，那就是相遇的时刻。我自己信主的时候，圣灵一下浇灌下来，我知道，我就是知道我已经得救了，我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了，过去一切的罪都好像水银泻地，再也找不回来。 而且我知道我生命有充实的意义，我也知道神呼召了我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类的经历每个人不会一样，但是共同的，我们说这是相遇的时刻，面对面看见神。当然今天你读圣经，摩西有这样经历，保罗有这样经历，彼得也有这样经历。耶稣问他说，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立刻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天上指示的事情是我们真正信主的原因。虽然我作为传道人在这里讲你很多圣经，但是我不能代替相遇的时刻，这个必须圣灵坐在每一个人里面，没有这个你不会真正相信，有了这个你不相信也不可能。当你面对面遇见主的时候，有些很多人问的问题我都知道，但是我反过来问题，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的神的儿子，你为什么不信？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他们的理由是我不知道。怎么能知道？不是靠道理讲论，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，你就明白就知道。说不上，可是你真的有把握我遇见主了。其实那几个门徒都是这样，耶稣在那里讲了很多很多神的羔羊，约翰施洗约翰对他们介绍，现在回头讲以前几次讲的信息，都有这个神圣相遇的时刻。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他们能说得出来？怎么知道？那不一定能说得出来，可是我知道我今天遇见的主。刚才冯弟兄在上面领诗歌的时候，希望求主在这里和我们相遇。你有没有看过我的 notes？ 还是看来的？他看了，所以他祷告就是这个祷告。今天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经历到这个相遇的时刻，我们在灵里面有共同的交谈，没有跟他讲过话，他知道了。今天我要讲这个，其实我上礼拜应该提，但是今天的信息似乎更合适这个。为什么？刚才我们讲这个摊子的故事，对吗？他那里，哎，忽然一下，他好些日，很多时候不知道耶稣是谁。那时我痊愈的，最后说他是耶稣。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故事啊。首先我们注意到，在第五章一开始，他讲了两句话啊。你可以把，我们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以把经文放在面前啊。一刚开始这里讲到，在犹太人有个节期，他们聚集在那里，然后这个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阳门外面那个毕士大的池子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，很多圣经的考古学家，有些还没有信主的，他们一定要想要发现到底这怎么回事，毕士大池子在哪里。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些参考资料，一些考古资料的话，一直到19世纪才找出一个地方，可能就是毕士大池子。为什么？是根据这个廊子，池子早就没有了，池子早就破损了，但是那五个廊还在，所以他们认定说那五个廊子就是阳门外面毕士大池子，是这样来的。不能直接证明毕士大池子在那里，但是你注意到没有，这里所讲的几句话忽然多了一句话，在那里有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，然后说什么？那里有五个廊子，好像神早就知道，把这个历史的遗迹借着五个廊子向人证明。所以我们知道是一个历史事件，有时间有地点，我有一件我查不出来的，到底这是什么节期？圣经里没有讲，也没有一个解经书告诉我这是什么节期，有许许多多的推测。那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有的，因为那是一个过节的日子，所以很多人一定熙熙攘攘都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犹太人旧约的时代敬拜跟一切活动的中心，当他们有宗教事务的时候，每一年大概有三个节期，有些人说后来发展到七个节期，他们都会聚集在那里。有三个节期是圣经要求所有的男丁每年三次来到耶路撒冷过节，以后发展成七个节期，包括以前上这个暑假我们读的以斯帖记出来的一个普尔节，所以多了好几个节期，一共七个节期，不晓得是哪一个。他说呢，那个地方叫做毕士大。毕士大什么意思啊？ Beth Shida， Beth Shida， Beth 就是屋子的意思，所以 Beth Shida 的意思应当是它的意思叫做怜悯之家， Beth 就是家的意思啊。我们隔壁教会是 Bethel Church， Beth El 就是神的家，教会是神的家。这个池子叫做毕士大， Beth Shida， Zeta 或者 Zeta， 这个希伯来话转变成希腊文的时候，它有一些音译的过程，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家。这里蛮有意思的，这里讲有一个水池， 那个水池三十一个会那个那些人很多人等候在那里。所以毕士大这个池子啊，毕士大这个名字变成蛮有怜悯的地方。很多今天基督教机构很多安养的中心取名叫毕士大，就是根据这节圣经来的。在那里他说在池子旁边很多病人坐在那里，他所形容什么形容的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我知道这个枯干这个字呢，因为是从简体字转回来的，所以那个 computer 不会转不会选，应该是干燥的干哈。血气枯干的这个人是什么？这个病人是什么？这个人是他的什么病啊？到底是瞎眼？他是不是瞎眼？是不是瘸腿？算是瘸腿啊，大概算瘸腿啊，在那等。你看这里有一个传统，这个传统是在圣经当时所出来的呢，还是后来？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圣经这个文字的问题。你注意到这里括弧吧？有古卷在此，有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搅动的水池，搅动的水，水动之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这段经文呢，可能是以后抄圣经的人把它抄进去的，可能没有啊，这是一个考古的问题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在那里有一个传说，这个传说是什么？这个病人也知道，水动之后谁先下去就谁就得了痊愈，可见可能有人得过痊愈，不然这个不会成为传说 legend。这是一样的背景。弟兄姊妹们，当那天耶稣到了这里之后，你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个是我发现在圣经里面大概耶稣基督最直截了当的问题。我们不是在讲约翰福音中间耶稣所问的问题吗？这个问题是什么？你要痊愈吗？耶稣看见这个枯干的人，看见人坐在那里躺着，我这里也不知道，如果是38年一直在那躺着，他有没有回家？当然他有家，我相信。那他怎么每天怎么来按时上班啊？这个人很殷勤啊，每天上班呢，对吗？是不是？还是偶尔来一次？不晓得，总有人抬他来吧。躺了很久，大家都认识这个人，但这个人呢非常不幸，因为他讲的话真有意思。什么？水动的时候我等着，没等着水没动下去没有效果，水动之后天使搅动水了，我要这样下去，别人比我有脚先下去了，永远等不到他，永远在摊着等着。耶稣说你要痊愈吗？再没有一个问题比这更简单的了。耶稣动了怜悯的心肠，在毕士大池子怜悯之家看见这个人躺在那里38年，那么多的人过节熙熙攘攘，耶稣看中他，就对他说你要痊愈吗？约翰特别记载看见他在那里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说你要痊愈吗？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在那里，你怎么回答？很简单，要还是不要，对吗？要还是不要，一个字就可以了，要一个字，不要两个字。如果是这是中文，原来就是一个字的问题，要还是不要，这么简单。奇怪，这个病人回答什么？这病人回答什么？这个病人在跟耶稣讲道理啊，你们觉得很好笑啊？要和不要这么简单，很多时候传福音的问题它有好多的问题，其实最简单，如果你要信耶稣就信，你就得到历史的救恩，因为救恩已经预备好了。就像这个耶稣，就像耶稣在这里来到摊子的面前，只要你要痊愈，他立刻能叫你痊愈，就是不肯讲，真的很稀奇。而且好多的理由在那里兜圈子，有一点答非所问。为什么传统牢牢地霸占他的思想？这个传说说当天使搅动水池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下去就有医治的机会，你就会得到痊愈。他只看见那个方法，搅动池子，看见那个方法，看他动了没有，动了，天使手有没有伸下来啊？怎么知道水池搅动了？有一只手伸下来吗？还是怎么搅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不用看我，看得我也没有答案。 反正他刚才水动以后下去就可以得到痊愈。等水动，等水动，等水动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对信耶稣有很奇怪的想法。我认识一个教授，他叫丁成章，已经到主那里去了。他怎么样啊？他的朋友劝他信主，他说好，我去祷告。他给神下了一个条件，他说主耶稣啊，今天晚上我向你祷告，如果你是真的，求你伸下你的大毛手在我的背上摸一下，我就信你。我有这样的祷告，你不要觉得好笑啊。丁成章教授是浙江大学29岁做了正教授的，电机系正教授，很有学问的，从英国留学。他自己告诉我，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事情。很多人给神定立方法，你要怎么样我才得救，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怎么救我，我就相信你，弄了很多没有必要的条件加在上面。耶稣只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他说水动的时候人我跑不快，人家去了大概只能一次一个下去，再晚的进去没有用了，是这样的。碰见这样的人你说怎么办？我说这是怜悯之家，耶稣真的特别怜悯他，真的特别怜悯他，立刻痊愈。耶稣对他说回去吧，啊，不对，读错了，第五章，这不是第四章。耶稣对他说什么？拿你的褥子走吧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，简单的命令，这回好。我也不知道什么力量叫他敢于尝试，好，就拿起来走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你我永远不能明白，信心怎么来的，他为什么肯顺服，为什么可以有行动。信心一定带来行动，信心一定带来行动，行动一定带来力量。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？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，在圣经里一再有这样的榜样。那一天在美门口，不是在毕士大，不是在羊门口，在美门口的时候，圣殿的美门口，彼得跟约翰对那个瘸腿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拉住他的那个瘸子一拉，他就站起来，脚立刻痊愈，不但行走，他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，还一路到圣殿里去。弟兄姊妹们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我永远不能解释，但是信心带来行动，行动带来力量，不一定是力量在先才能行动。当你信心发动的时候，你接受耶稣基督，自然神的能力托住你，叫你有能力。你的行动不是因为自己行，而是因为神把力量放在你的里面。当你起来行动的时候，你一定经历到神的能力，不是自己的能力。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个原则，在信心里面就有力量。确实起来行走了，而且还拿着褥子走，坏就坏在拿褥子。我不知道这褥子有多宝贝啊！啊，睡了38年的啊！我们中国有句话什么啊？不要讲了哈，讲的气味都跑出来了。这个褥子有什么宝贝啊？他还牢牢抓住不肯放呢，叫我丢掉了。有些人病得一直拐杖丢掉了，不需要了嘛。这个褥子不晓得有多少宝贝，金银宝贝藏在里面，一直缝在被窝里面，不晓得怎么样，天天人把它带来带去。这个褥子是可以把它抬起来的，抬来抬去，抬来抬去，病得了痊愈，已经起来行走了，还拿着褥子走了。当然这是耶稣对他说的，可能是很重要的褥子。好了，他走了，结果出了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法利赛人不大高兴。第十节说，那天是个安息日啊。刚才我们说节期，这个节期是大的节期，犹太人节期可能长到七天，所以这里有安息日。那天是个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个医好的人说呢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，这个褥子大概有相当重量，不可以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当然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 特别看重一切的疑问，一切的字句，一切的规条，动不动就搬出来整人，不可以的，因为你触犯了律法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想想看，是医治重要呢，还是律法重要呢？是那个水洞重要呢，还是耶稣基督的话重要呢？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